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多謝教會邀請我來講道，讓我有機會在差傳主日去分享上帝的說話。僅代表環球宣愛協會向大家問安。在去年的七月呢，我開始在環球宣愛協會服事，眨下眼呢已經八個月了。我過去二十多年都在宣道會侍奉的，先後在舞堂和分堂都服事過。兩間堂會呢都是透過接觸一些未信的街坊來侍奉的。當我來到你們教會的時候，見到隔離有個小學，一個這麼大的和場，大家能夠透過這個工作去為上帝贏取天國的靈魂，實在 是為大家感恩。昨晚是環球宣愛協會成立十八週年的慶典，感謝上帝的引領，在2006年讓堂宣和22間的堂會一起成立環球宣愛協會，差派國際同工去到海外做福音的工作。我們看到在整個中華宣道會裏面，大家同心合意的為上帝的福音工作去努力去付出，所以環球宣愛協會是屬於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差會，我們需要大家的關心和支持。今天我分享的題目是奉獻宣教等於丟錢落海。我不知道這個題目會不會令你想起一個宣傳的廣告。我認識一位牧師，十幾年前他準備去日本宣教，在籌備宣教的過程裏面，有信徒去問他，牧師啊，去日本宣教呢，每個月要成60,000+的經費，為何不將這些錢留在本地做福音工作啊？大家明不明白背後想表達什麼？背後的意思就是，會不會太浪費呢，去到日本那麼遠？不經不覺，這個牧者在日本東北岩手縣受3.11地震海嘯影響的那個地方宣教已經十幾年，去年終於有第一位老友記去受洗加入教會。經歷十幾年的時間，一個人受洗加入教會，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好像真的扔錢落海呢？馬可福音第五章1-20是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經文。在第五章其實記載了三個的神蹟，在後面有患血瘤的婦人被醫治，之後再有捱老的女兒復活。如果我們再加上前面第四章耶穌平靜風浪的神蹟，我們可以看到馬可其實是很刻意將四個神蹟放在一起，讓人看到耶穌基督的權能，他勝過大自然，勝過死亡，能夠醫人疾病，勝過污靈。不過呢，今天我想跟大家換個副眼鏡，我們試試戴一副宣教的眼鏡去看這一段經文，看看上帝可以給我們一些什麼的啟迪，讓我們在領受神話語之先，我們同心禱告。神啊，求你的靈開我們的眼睛，開我們的心，讓你的話語去給我們有提醒，有教導，也都讓我們在經文裡面看到耶穌你怎樣去參與這個宣教跨文化服事，帶來一些什麼的影響和結果。我們這樣禱告是奉靠耶穌基督的名字而求，阿門。經文一開始的時候提到，他們到了海的那邊，進入格拉森人的地區。如果按照前幾章的經文，我們看到的顯示，當時耶穌是跟門徒一起渡過加利利海，一行13人的短宣隊，從加百隆西邊的加百隆去到東邊的格拉森人的地區。或者我們常日都有一個印象，就是耶穌在格拉森醫好這個，做了這個趕鬼的神蹟。但如果我們留心看這段經文的時候，經文是提到耶穌是進入格拉森人的地區，而不是進入格拉森。那有什麼分別呢？分別就是這件事不一定在格拉森去發生， 其實格拉森咧就係喺約旦河東岸加利利湖以南40公里嘅一個城市。而我哋知道呢件事發生嘅地方應該係好近海邊，如果唔係啲豬點樣去衝落去山崖浸死呢？就算我哋根據馬太福音嘅記載，加大拉呢笪地方都距離加利利湖東南邊大概9公里，都係好遠嘅地方。因此有聖經學者做研究嘅時候就發現，呢件事發生嘅地點其實應該係喺加利利湖附近東岸嘅一個小鎮，叫做加格沙，因為佢呢度附近係一個好陡峭嘅山崖，可以衝落海嘅。如果我哋再睇第20節嘅經文，嗰度提到那人就走了，開始在底加波地傳講耶穌為他所作嘅大事。當中底加波地就係10個城邑嘅意思，係10個城邑嘅音譯啊，應該係。底加就係十嘅意思，波利就係城邑，所以底加波利就係講到一個有10個城邑嘅地區，係由10個外邦人居住嘅城市，係一個好希臘化嘅城市所組成。而格拉森就係呢一個地區裏邊最出名、最為人知嘅地方，所以馬可極有可能就係以格拉森呢個地區作為代表，讓人知道呢件事大概發生喺邊一度。情況就好似當我哋講柬埔寨嘅時候，大部分香港人認識嘅地方可能係金邊，可能係暹粒，因為嗰度有吳哥窟去旅行啊嘛。但係你講珠山，可能你哋會識啦。你問香港人未必識嘅，係咪？因為嗰度係一個名不經傳嘅地方，好少人會去嘅地方。耶穌就係嚟到一個名不經傳、鮮為人知嘅地方，為嘅係乜嘢呢？就是要拯救这个被污灵附身的人，去改变他的生命，逆转他的人生。事实上，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也都承传了耶稣基督这份的精神，他决意要将被遗忘的福音带到被遗忘的地方，传给被遗忘的人。而环球宣爱协会也都承传孙信博士这份跨文化服侍的精神，我们去到较偏远、较少人的地方去传福音。近这几年，我们去台湾的台南，一个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，我们去到一间大学里面去做一些国际生的工作。因为在东南亚有些学生去到大学里面读硕士、读博士，这些人有穆斯林，有印度教徒，有佛教徒，我哋就係做呢啲嘅工作。喺德國，我哋去到一個好細嘅地方北內門，我哋去建立華人教會，因為有好多從國內去北國、去德國讀書嘅學生，我哋就做呢啲嘅學生福音工作。喺塞內加爾，我哋又係喺一個嘅好細、好貧窮嘅地方做當地嘅學生福音工作，我哋又嘗試建立華人教會。當然在柬埔寨大家很熟悉，我們的工作重點是珠山，現在叫拜林。珠山是柬埔寨最貧窮的地方，過去也是赤柬退守到最後的據點，所以對柬埔寨人來說，珠山是一個很討厭、不喜歡去的地方，現在還有很多地雷的地方。環球宣愛協會就在珠山興建學校，秉承中華宣道會那個辦學傳福音的理念去建立教會，目的就是要將福音帶給當地的青少年人。親愛弟兄姊妹，耶穌宣教的地點在哪裡？豈不是一些被人遺忘的地方嗎？跟著我們再看看耶穌的宣教對象。經文提到耶穌一落船就有一個被污靈附住的人從墳地裡迎面而來。我們從經文看到耶穌宣教的對象有多少個？一個。而這個人就是被污靈附住。在第3至5節，我們看到聖經的描述，這個人是過著一種非人的生活。首先，這個人他住哪裡呢？墳墓。當然不是我們香港那些一格格那些骨灰啦，亦都唔係嗰啲嘅土葬嘅墳地。喺耶穌嗰個時代，喺嗰笪地方 坟墓咧通常系依山而建，远离民居，然之后喺个山度凿个窿，人可以行入去，而遗体亦都可以平放喺度，唔会有即系有咩嘢阻住啊？门外嘅洞口系冇封嘅。不过你话唔系喎，牧师，点解耶稣个洞口即系咁大嚿石头封住噶？点解啊？因为你唔记唔记得就系法利赛人同文士好惊门徒偷尸啊嘛，所以梗系要揾啲嘢封住啦。当我哋睇翻拉撒路，耶稣叫佢复活嘅时候，拉撒路自己就喺个窿个山洞出嚟噶嘛，所以我哋知道个山洞系即系冇封嘅。其次，我哋再望下呢个人，佢人际关系系点嘅咧？好可能呢个人咧，真系人见人憎，人人都惊咗佢，甚至大家惊佢对自己造成伤害，要用铁链、用脚镣锁住佢。啊，但系做唔做到咧？做唔到。呢幅嘅图画可能会令你联想到一啲即系毒瘾发作嘅瘾君子。又或者喝酒喝得很厉害，成日醉酒闹事的酒徒，又或者当一些赌瘾发作的人，他回到家不断翻箱倒篓想找些钱去继续去赌的时候，这些人我们发觉我们都很难去制止他们，去制服他们。不单止这样，这个人又昼夜在坟墓和山野间喊叫，又用石头撼自己，这种的图画或者这个景象实在是令人觉得可怕，生人勿近。你试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今天走出街，又或者你在地铁里面搭一下车，见到一个人突然之间在大叫，又或者在打自己，你会做什么？立刻走开，是吧？或者兜路走。至于这个人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又是怎样的呢？第十五节提到这个人后来他穿上衣服，神志清醒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之前是怎样？没着衫通山走啦，甚至连自己做些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到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，当地的人衣不蔽体，甚至赤身露体，根本是很平常的事。有些地區的居民更加需要在垃圾堆中去找嘢食，就算在香港都會有。有一天我翻工，由地鐵站行去協會，經過街見到有一個人在垃圾桶裏面去抄嘢食。但是這些嘅人，佢哋唔係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，佢哋知道自己做緊乜嘢，但係有啲他们却是没有机会去选择。为什么这些人会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？为什么这个人刚才说被污灵附着的这个人会过着一个非人的生活呢？答案很明显，因为他是被污鬼附在身嘛，他控制不了自己嘛，他被这个罪恶的权势限制，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的捆绑。今天当我们看世界各地都是很多的人被罪恶捆绑，被罪恶限制，被整个社会他的环境的因素影响，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活，他没有办法去挣脱这个枷锁。就以我们柬埔寨的工厂为例，贫穷地区的家庭，他为了生活，有人会将女出卖，卖了去，就是要他们出卖肉体。有些人可能賣了子女去換錢回來，有人會販賣毒品去賺錢。去年年底我一起去參與那個太簡單的單車籌款，我都有份踩。我們一路踩由柬埔寨過境去泰國的時候，我們差不多去到泰國邊境，見到泰國邊境附近有很多新起的賭場。在沒有出路的情況下，青少年人就要投身這些賭場去做事賺錢。入到賭場做事，很大的風險是什麼呢？就會染上賭博咯。這個的環境他沒得選，他就唯有這樣做。弟兄姊妹，耶穌的宣教對象是誰？豈不是那些被遺忘的人群，那些被罪惡權勢所捆綁所限制的靈魂嗎？ 跟住我哋再睇，从第六至十三节，我哋睇到耶稣嘅宣教过程系一个好大嘅属灵征战。首先，我哋从第八节睇到耶稣吩咐个乌灵，你从嗰个人身上边出嚟啦。但系呢个乌灵似乎仍然去垂死挣扎，仲喺度讨价还价。乌灵大声夹恶同耶稣讲：至高上帝嘅自子耶稣，我同你有咩关系啊？我指住上帝恳求你，叫我唔好受苦咯。事实上，乌灵佢走去跑过去，即系拜耶稣，又话即系称呼耶稣系至高上帝嘅儿子。其实唔系表示乌灵真诚对耶稣一种嘅尊敬。呢、这个拜字喺原文虽然有俯伏喺君王面前嘅即系敬拜，或者俯伏喺神灵面前一种嘅叩拜，以表达对君王对神明的尊重。但我们从第七节看到这个乌灵那个挑衅，他心里面的不甘心，我们就知道他不是真诚。至于至高上帝这个称呼，也都只是当时外邦人对一些主要神明的称呼。在旧约，外邦人都会用这个称呼来形容耶和华上帝的权能是高过其他的神灵，即是说对那些外邦人来讲，耶和华不是唯一的神，还有很多的，不过你厉害，所以你是至高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灵称呼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也都不见得是特别尊重耶稣。跟着乌灵又跟耶稣说了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或者可能说得更加没礼貌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啫？这个是带一个很有拒绝恐吓性的表达，不要理我，管下你自己的事吧。乌灵他表达的就是什么？耶稣你有你管辖的权势，我有我管辖的权势，你做你的事，你继续去叫人信吧，你不要搞我，不要麻烦我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就会提到为什么乌灵会质问耶稣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耶稣的时候未到。这个时候就是说耶稣在末后，上帝在末后要审判，要惩罚一切的犯罪的人，一切的乌灵那个的恶者就要被钉到火湖灭亡的日子。换个说话说，这个乌灵期望什么呢？耶稣这个日子未到，你继续做你的事，我还想有我空间去做我自己的事，我继续想为所欲为，我不甘心你这一刻就将我去处理了，消灭了我。还有我们看到这场属灵争战里面，耶稣敌对的乌灵数目是不少的。经文提到乌灵的名字叫做群，群这个字在原文直译是兵团，是指一个罗马的兵团。在罗马军队的编制里面，一群的步兵大概是4000至6000不等，因此耶稣面对的邪恶力量是十分之强大。有圣经学者更加指出的，就是对福音书的读者来讲，这个群字还有一个带给他们一个可以联想到的，就是罗马军队对百姓那种的控制、压迫、蹂躏。因此群这里不单止用来比喻那个的数目多，其实也都暗指乌灵对那个人那种的控制、压迫、蹂躏。不过话是话，虽然个乌灵很厚硬，死剩把口，而且很多的数目能够压制人类，但是最后他亦都不得不承认的，就是耶稣有绝对的主权，所以他亦都不能够不低声下气去恳求耶稣，叫他不要受苦，甚至再三央求耶稣，你不要赶我离开这个地方啦。当然我们没办法明白为什么耶稣会答应这个乌灵的要求，让他进入这个猪群， 甚至我们不能够理解耶稣，你知道那些猪会冲落山，为什么你都还是要愿意作出这么大的牺牲呢？我断估大家都相信耶稣会知道的，是不是？有时我们看野生纪录片，那些生物，那些动物大迁徙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哇，好壮观啊。你想想，如果2000只猪一起冲落山，然后在水里面 跳海浸死了，这个是多么 震撼当时那班人的景象。对于猪群跳海这件事，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些学者就说，按照古老的传说，海是乌灵栖身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就跳落海咯。亦有学者就说了，当乌灵进入猪群的时候，说猪令到猪癫了，所以他们就周围走，走去哪都不知道，结果就中了落海。又有学者又说，可能这个是乌灵都估不到的事。不过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，但我们却可以肯定的，我们相信耶稣一早会知道，而且我们清楚看到的就是乌灵的权势是没有办法胜过耶稣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宣教无疑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因此我们参与宣教也是参与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一开始我就说，环球宣爱协会是属于大家，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和祷告守望，因为我们打着一场属灵的征战。虽然这场征战不容易，那个恶者仍然常常垂死挣扎，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的得胜者是谁，岂不是那位有绝对主权的耶稣基督吗？咁耶稣嘅宣教带嚟乜嘢嘅结果呢？第十四节，我哋一齐读第十四节啦。有些人都逃跑了，到城里和各城去报告，大家就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可以相信十四节够啦。我哋可以相信放猪嘅人报嘅内容应该系包括两方面嘅。第一就系呢个被乌灵附身嘅人正常翻啦。他不再通山跑了，他安安静静坐在耶稣身边。第二件事就是2000只猪跌了下去，冲了下去，不是跌了，是特地冲了下去的海里面浸死了。正面来说，耶稣宣教的结果是很明显，很显然易见，是什么？一个被乌灵辖制的人，他生命得到重生，被改变。第十五节话，那被鬼附过的人，就是曾被叫名叫群的鬼附过的人，坐在那里穿上衣服，神志清醒。如果同第三至第五节相比，两幅图画是天渊之别。一幅就是不着衫通山走，乱咁嗌，乱咁冚自己；一幅图画就是着得即系着翻衫，安安静静坐喺度。一个癫狂的人，一个被辖制的人，今天因为耶稣的拯救，可以做一个正正常常真真正的人，有人的尊严，有人的思考，有人的生活态度。这种重新得救的见证，其实在座之中比比皆是。虽然我们未必好像这个人那样被乌灵附身，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，过去我们可能都被不同的罪恶，被不同的事辖制捆绑住，我们可能都有一种不为人道的生活过住，甚至我们都可能过住一种非人性化的生活。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安坐在这里？我们可以过住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，岂不是耶稣亲自拯救我们吗？另一方面，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讲，耶稣宣教的结果其实是牺牲了2000只猪。2000只猪是一个什么经济概念呢？现在在农场养猪，一只生猪出售的时候大概重200公斤， 如果根據上週三我望過食環署的生豬拍賣價，每公斤失 7.5 17.5、啊、當然在街市買沒那麼便宜了，現在是吧、啊、一隻生豬值3500元，2000隻豬的價值是多少？700萬。環球輸外協會現在正在珠山興建珠山耀愛中學的第二期工程，我們收了一些標書回來之後，造價大約由14000000到2000000不等，我們手頭上的資金有限，我們只能夠削減工程的規模，盼望能夠在900000之內完成。所以價值700000的2000隻豬已經超過我們工程費用的1/3了。對於一些香港人來說，700000可能不算得什麼，一層樓都1000多2000萬，但是對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，這個都是一個不少的數目。經文提到，那人的同鄉看見他回復正常，他們就很害怕。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好像這班人那樣，見到那個人正常回來就很害怕。害怕的原因有兩個，一個生命的改變，從一個很可怕的生命變成一個即180度成為一個即全新的生命。第二就是看見這個經濟的損失。在舊約裏面，人看見上帝的大能彰顯的時候，他們都會害怕。不過害怕可以帶來正面對上帝的敬畏和信服，但亦都可以帶來負面的，就是拒絕疏離上帝。這個就顯出人那種的頑梗愚昧，心裡面那種的剛硬。事實上這些人不單止聽到其他人的報告，當他們來到的時候，其實他們自己亦都親眼見證到這個的事實。最後他們卻是做什麼呢？要求耶穌離開。為什麼他要要求耶穌離開呢？就好像可能、他們可能懼怕、經濟會再有更大的損失，就好像、2003年沙士之後的香港，2019年 COVID 之後的香港，我們很怕再有一次這樣的情況出現。他們的要求耶穌離開，就是等於他們即是拒絕上帝，不想接受上帝在這裡、去繼續，很怕耶穌、影響了他們的生活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耶穌的宣教無疑會帶來生命的改變，但同時他是需要付上代價，而且是有可能是一個極大的代價。這樣你又願不願意為宣教付上代價呢？最後讓我們看看耶穌這個宣教、帶來一個宣教的、傳承。當耶穌要離開格拉森人地區的時候，那個人就走來找耶穌，跟耶穌說：耶穌，我想跟你一起去、跟你一起離開、聖經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那個人要求耶穌、一起走，或者他想跟耶穌認識多些關於天國的道理，又或者他感受到繼續在這裡生活的時候可能面對很大的壓力，就好像一些穆斯林，他信了耶穌之後，他如果要回到他們的群體，他不單止有壓力，甚至有生命危險，又或者他想在新的環境裏面建立一個新的 新生活，畢竟在這裡過了這麼多年非人的生活，這個都成為他生命的瘡疤，他很想重新開始過一個生活。不知道無論原因是什麼都好，耶穌的回應是什麼？耶穌斷然拒絕這個人的要求，反而一反他以往的習慣，過去的大麻風病人少跟耶穌就跟他們說：你不要周圍去傳我醫治啊，我行神蹟這些事啊。但是在這裡耶穌就用一個命令的語氣跟這個人說：你回去你的家鄉，去回底加波利這個城區，為主作見證。這個人 成為耶穌差遣的這個在外邦人傳福音的宣教士。事實上呢，即是外邦人信主之後能夠回到自己家鄉為主作見證，是一件很美的事。因為家鄉的人很真實見到一個生命的改變，由即枯壞、毀壞不堪的，去到一個即更新、改變、越來越靚的生命。2007年，橫遊宣愛協會建立了白墟宣愛小學。那些年的一些學生，有部分得即可以認識耶穌，生命改變，有些甚至有機會讀大學。讀完大學之後，他們願意放棄在金邊找工作的機會，賺多些錢的機會，他們反而選擇回來珠山，在我們現在珠山耀愛中學裡面做教師、做行政。他們希望回饋耶穌給他們的祝福和恩典，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見證。當我進入这个中华宣道会这个大家庭侍奉的时候，我认识到一些信徒，一些执委，一些牧者，他们都分享到自己怎样在中华宣道会的学校里面读书，去认识耶稣，最后继续在教会成长，参与教会侍奉，甚至成为牧者，回来中华宣道会服侍。弟兄姊妹，这幅图画漂不漂亮？好漂亮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宣教传承是需要兴起信徒去延续，但问题是在这个之先，谁愿意去将福音传开去呢？今天当我们从宣教视野去望这一段，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耶稣为了令这个被污灵附身的人，就是从罪恶、从辖制权、从罪恶、邪恶的权势辖制里面拯救出来，他愿意带着12门徒，不惜千里迢迢的从加利利湖的西边去到东边，来到一个名不经传的加格沙。耶稣甚至愿意牺牲2000只猪的生命，付上极大的经济代价，为的就是要拯救、挽回一个人的生命。或者有人会反驳，耶稣都是慷他人之慨，那2000只猪都不是他的，有什么所谓呢？不过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世上一花一草，每一样的生命都是属于我们创造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一个生命被改变，一个生命被主使用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为此而高兴雀跃呢？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些的代价是值得的呢？我们会不会认为我们这些的付出是抌钱落海呢？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我们看到你愿意为这个的被污灵所附的人，所做的一切，你愿意付上你们的努力，你愿意付上那些的生命的猪的生命的代价，就是为要改变一个人。天父，我们看到在普世不同的地方，实在仍然有很多被罪恶权势所辖制，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挣脱改变自己的生命，他们没有办法去做些什么。主，我们知道很需要你的福音，很需要有信徒去到他们当中去帮助他们，将这个好消息去带给他们。主啊，就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弟兄姊妹，愿意去到远方的侍奉。主，我们又都知道在宣教的侍奉里面，不单止我们需要有人去到前方，我们都需要在后面有人去祷告守望，我们有人需要在后面有很多的支持支援。主，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上帝你给我的召命，我们的召命是什么，以致我们愿意在宣教的服事上面，我们有份参与，有得着这个福气的机会。主，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，阿们。